在2016年，缅甸新政府刚刚上台，总统当选人吴廷觉就拿了一个内阁首长的名单，在这个当中，昂山素季是非常受到关注的。我们看到很多报道说，虽然他没有出任正式的职位，但是他是垂帘听政。那么尤其这一次的罗兴亚的穆斯林的人道危机之后呢，昂山素季更是备受指责，有人说他人设已经崩塌。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在这样的事件之后，包括不仅仅是网上的评价，不仅仅是一般百姓的观感啊，包括整个国际社会对于之前一直挥舞着人权大旗并且借此上台的昂山素季呢，也是表达了非常的失望。他在最近的一次演讲当中就只是轻描淡写的表示了他不认为若开邦当前存在人权压迫的情况啊，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治安骚乱，可以说是明确的睁着眼睛说瞎话了。但是的话呢，我们也必须看到说昂山素季他这样做是有一定他的苦衷的。
他苦衷在哪儿？
就是在之前的选举当中啊，包括在很多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昂山素季他实际上在缅甸的话呢，他已经获得了空前的声望，在民间呢已经获得了非常高的支持度。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依然无法按照自己原先的意愿顺利的出任缅甸的总理，就是缅甸的整个政治的权力实际上仍然是掌握在军政府和原先的那一波政治利益集团的手里的。昂山素季他也许在选举，尤其是地区选举的阶段啊，可以通过自己的演讲啊，自己旗帜鲜明的立场和口号啊，在地区的选举当中一路披荆斩棘，如砍瓜切菜啊，但实际上上升到这个精英政治的层面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所要面临的问题远远超过他之前的预期。不仅仅是军政府啊，包括就是缅甸作为一个佛教国家，僧侣团在当地无论是地方政治还是在中央政治上面都有着相当强大的影响力。我看见 BBC 对缅甸有一个高级僧团的一个采访，里面这些僧人透露出来的对当前昂山素季政府的不屑和不以为意，大大超乎我想象的。这些僧团的话呢，感觉更像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廷，有充分的自信，感觉自己可以控制整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他们很显然并没有把昂山素季及其内阁放在眼里，所以昂山素季有其苦衷。所以
他就是他实际权力并没有可能外界想象的那么大。
没错，但是在这样的苦衷之下，并不代表着说这样的人就不值得批评，或者说是值得同情。他确实在他自己的政治立场方面做出了原则性的让步，就是在他上台之前他所大力疾呼的人权和民主的改革，到今天仍然没有看见一丝希望的曙光，大部分的改革仍然只是流于形式，甚至连形式都走不通，这也就造就了缅甸走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尴尬的局势。所以我们可以说昂山素季的人设不管崩还是没崩，但是他这个人估计在缅甸的影响力也就只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如果说缅甸的民主要继续往前走一步的话呢，我想不能仅仅是依靠一个浮在表面的人设，更多的话呢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铁腕改革家去揭开新一轮改革的序幕。
那你觉得从你个人的角度来看哈，昂山素季是注定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了是吗？
昂山素季他自己受困于他自己当前的现状，可以说如果说没有强者愿意倾囊相助的话，他自己在没有掌握兵权的情况之下是不可能完成他自己当时竞选的时候所宣称的这一历史使命的。
就是其实缅甸真正的权力还是掌握在奈温的手里的。
可以这么说，奈温包括当地的这个佛教僧团其实影响力也很大，再有的话呢就是地方的军事首领，他们在当地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咱们题外话，我对于他当年99年他本来有机会回去在丈夫死之前去奔丧的， 出于一个女性的角度，还有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她选择了做政治家，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感觉有一点点她想走完前人没走完的路的那样一种感觉，在我看来。